马太福音系列讲到99，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马太福音23:1-12，韦保罗牧师，2007年11月18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6日。读马太福音，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主要的主题：神借着圣灵写下马太福音是有特别的目的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要确保这个主题一直摆在面前。随着马太福音接近尾声，这个主题会越来越明显，它基本上就是旧约的结束与新约的开始。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旧约圣约即将终结，新约圣约正在开启。同时，在阅读如今天的经文时，观察耶稣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应对各种情况，会发现其中隐藏着许多宝贵的细节。因此，我们一个目标是把整体的大图画面始终放在心上，另一个目标则是在单独经文中去寻求神的智慧、恩典、怜悯、律法和劝诫。希望大家理解，有时候同时做到这两点并不容易，有时会被某一段经文带偏，或者只看到大主题而忽视细节，但我认为两者都很重要。现在请看马太福音23:1-12，神的话语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神的话。我先为我们祷告。父神啊，愿我们的心能明白耶稣的话语，正如他谈论这旧约时代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既像蛇一样聪明，又像鸽子一样温柔。求你使我们成为好学生，顺服你所呼召我们顺服的一切，同时赐给我们智慧和辨识的能力。求你赐下理解，洁净迷的教会，使基督的名永远被高举。奉他的名祷告，阿们。你们听见人们谈论好教会和坏教会，谈论好的牧师和不那么好的牧师。我们自己的教会，每个教会都会有人赞美，也有人批评，这取决于你跟谁谈话。我记得有一周，有人对我说，他们的朋友或亲戚去过我们教会，说那是他们去过的最冷漠的教会。同一周又有人对我说，他的朋友或亲戚去过我们教会，说那是他去过的最温暖的教会。竟然是同一周，差别大概就在于有没有遇到一个热情亲切的人。有些人认真挑选自己参加的教会，决定在哪里养育孩子，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决定。我认识有些人在找教会的过程中非常失望，最终根本不去教会，也不愿委身于教会，他们觉得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教会。虽然教会可能有许多问题，假教义、教会政治、分裂，但我想没有哪个教会的领导会像耶稣对他时代的教会领袖所说的那样，受到如此严厉的斥责。整章23充满了祸灾的警告，反复不断。它像一颗巨大的燃烧瓶，直击那些被神所呼召 来牧养他百姓的人的品格。耶稣将这些牧人置于十字靶心，他要说的指责极其严厉。今天我们还不能完全讲完，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继续看到。这非常令人震惊，也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耶稣并没有劝众人或门徒简单的弃绝教会。当然，旧约时代没有其他教会可去，基本上只有这一家。但读完这一章，似乎弃绝这些法利赛人和经文教师所领导的教会，似乎比接受他们所带来的捆绑还要好。几乎让人想宁愿不去教会，宁愿在主日留在家里独自祷告，独自敬拜，也不愿参与这种情况。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可憎。然而，耶稣并没有劝人离开，哪怕是由地狱之子领导的教会。用现代话说，他的劝诫是去教会，因为神设立了某些人坐在摩西的位子上，代表摩西的权柄教导人。耶稣说，去听吧，去教会听教导。教会是神所设立的制度。正如马拉基书二章所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他们应当去听神的话，耶稣说，去听他们的教导，遵行他们所说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教会是一个不可弃绝的制度。教会在历史上有高峰，也有低谷，我们都知道。在基督时代，教会处于极度败坏的状态，几乎等待神的审判，但仍不该弃绝。我们不应因教会的软弱或不完美而弃绝神所设立的制度。这种思想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思潮。我们不弃绝政府，不弃绝婚姻，不弃绝家庭，尽管他们也有瑕疵，因为替代方案是无政府状态。有人责怪婚姻这个制度，有人责怪其他制度。朋友们，制度本身没有错，是我们自己的罪使这些制度败坏。即使是神设立的圣洁制度，我如果不好好经营，也会把它毁掉。至少神的制度还会一定程度的约束我，使我能维持稳定。我们谈婚姻，谈政府，谈家庭，耶稣绝不会建议门徒弃绝教会。原因很简单，教会是神的教会，坐在摩西位子上的人是神所设立的，不是法利赛人和经文教师私有的。摩西是神的代言人。不过，耶稣确实把责任放在听者身上。作为听的人，你该问自己，我是法利赛人吗？我是那些人中的一个吗？你该思考，你在自己生命中会允许他们干涉到什么程度。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伪君子身上学东西。耶稣教导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你们听到他们讲道、讲律法，就要遵守，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耶稣说这些话，并不是叫信徒盲目地、毫无分辨地接受法利赛人的教导。新约尤其强调，凡事都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就像使徒保罗说的，像高贵的毕雅敏子孙一样，用圣经真理来检验一切。而且，我不认为耶稣在这里自相矛盾，因为在同一本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九节，耶稣早已指出，这些人用人的教义代替神的教义，用人的诫命代替神的诫命。他非常清楚，他们的教导是虚弱的。对此，奥古斯丁曾有精彩的评论，他说，因此，神借着他们传道，但如果他们想传自己的私意，就不要听，不要遵行。我的理解是，在他们忠于纯正且简单的律法释义时，我们应当听从他们的话。许多时候，他们所做的只是宣讲律法，坐下来打开律法书，朗读神的话。我偶尔半夜睡不着，打开电视，却看到那些非常荒谬的圣经老师， 坐在某个光线诡异的房间里讲些疯狂的话，我会想，你是谁？你怎么会有电视节目？我才该有那个节目呢。但我还是会看，有时候为什么？因为屏幕底部会显示经文，他们讲的是神的话语。只要我能分辨哪些合乎圣经，哪些不合，还是能得益的。我经常对比经文和讲道内容，发现根本不搭界。即便如此，神的话语在那里，神的话语比任何糟糕的教师都更有能力。所以，我们不应因为传道人本身不好，就弃绝神所设立的。耶稣接着说，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些人就像政客，口口声声倡导节能减排，却住在需要核电站才能供电的豪宅里。神的话语远远超越那些讲道的人，即使是虚伪不配效法的人传讲，他依然有救赎的力量。神的话语依然有救赎的能力。朋友们，将来我们都要到天上去。虽然我还没去，但不论怎样，教会不是建立在台上那个领导人的个性上。正如我们马上要看到的，教会建立在天上的那位父亲和唯一的教师基督身上。那些属灵领袖连自己教的都不遵行。第四节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作为牧师，我尽量避免我传讲的，自己却不实践的讲道。那是多么糟糕的标准啊。我曾经和一个父亲谈过，他成长艰难，做了很多错误决定。现在他有了孩子，孩子也在做错事，他觉得很伪善，好像没有资格教导孩子不要走他走过的路。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感同身受。我对他说，你不是标准，我也不是标准。我不敢说我完全实践我所讲，但我和其他人一样，努力活出我所讲的。我的信息首先是给我自己的。这些教师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他们乐于把重担加在别人身上，却根本不打算自己去担当。世人常说教会的败坏已经有千百年历史。很神奇的是，当今世界发现父母对心理影响很大时，弗洛伊德算是个大发现，但圣经三千年前就已经说了。关于教会败坏，旧约以西结书34:2-4说得很清楚，几乎和耶稣用的词相同，火灾。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之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耶稣谈论的这些祭司们，就是要宰肥畜，却无心喂养羊群。朋友们，教会本该是软弱者得坚固，病弱者得医治，破碎者被修复，迷失者被找回的地方。有人会问，这怎么实现？我认为一切都通过宣讲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基督实现。不是靠各种项目活动，而是靠基督。他是那位医治者、救赎者、找回迷失者的主。只有我们宣讲基督，并钉死自己的私欲，那些祝福才能临到人群。但堕落的人一旦得势，往往以强暴残忍统治，这受到耶稣的严厉谴责。耶稣说，他们加在你们身上的重担到底是什么？我要强调，耶稣说的重担不是律法的教导。有人说，教导律法就是负担。但如果是这样，耶稣自己就有罪了，因为他教导律法，看看登山宝训。保罗教导律法，雅各教导律法，新约整体都教导律法。那样的话，新约作者也负了担子。有人说， 是教会的纪律。我曾和人谈过，说我们不把纪律当作负担，不用教会纪律。但那也会使耶稣和新约作者成为把负担加在人身上的人。这不是律法的宣讲，也不是教会纪律。这负担简言之，就是他们对别人的无理要求，而自己根本不打算做到的，超过神律法的额外要求。有时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画面，比如中东一些人在哭墙前鞭打自己，有一套复杂的仪式，试图讨神喜欢。除此之外，我相信这负担的实质，正如保罗几乎所有书信的主题是法律主义，即人靠行为得救，而非单凭信心。这负担加在别人身上是极其恶劣的。彼得称这为是探神。作为牧师，我会说个看，这里有个标准，你达不到，神就不接纳你。你要有某种样貌，某种思维，某种穿着，某种道德水准，达到才算合格。这就是法律主义，靠行为得救。彼得在使徒行传15章的耶路撒冷会议中也提到过，现在为什么是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当然，得救是靠恩典，有没有生命改变？有，但改变的生命不是救恩的原因，而是结果，表明真救恩，表明重生。圣经如此宣告，但救恩不能靠行为证得。我认为耶稣说，把负担加在人背上，就是指这种情况，除非你付够了代价，除非你达到某标准，神才会悦纳你。这标准我达到了，你没达成，而耶稣说，他们自己都不打算达标，却要逼你去达标，把胡萝卜掉在你面前，逼你产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朋友们，告诉别人你不可奸淫，或者你不可说谎、偷窃、欺骗，那不是负担。但告诉别人除非你过关，否则神不接受你，这就是负担。而且这种信息只有对真心渴望神的人才是甘甜的信息。假如你的目标只是想过成功富足的人生，那你会无所谓。但若你内心深处真切渴望与造物主和好，这信息就是世上最宝贵的福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耶稣的话缓解了人们那随时可能在人生考验中失败的焦虑。顺便说一句，这个考验我们人人都会失败，但耶稣的话语就像一股活水的泉源。我们常听到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至30节中的话语，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话的背景不是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有人能帮我轻松点，也不是说我很焦虑，信了耶稣，耶稣会帮我消除焦虑。背景是我无法讨神喜悦，正如路德在忏悔时那种反复无常、无法摆脱罪的心情。耶稣在这里说，你需要背负基督的轭，这担子是轻省的，这轭是容易的。我想耶稣的意思是，他对众人怀有怜悯。这些人曾被教导说，得救是靠行为，但福音告诉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得救。接着，耶稣揭示了这些可怕教师的真正动机。见五至七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他们做事是为了让人看见。希腊文里看见是一个动词，就是我们今天剧场一词的词根，意为表演、做戏。伪君子一词在希腊文中也是戏剧用语，指戴面具，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 耶稣揭露了他们的真实动机，就是想被人看见，想做戏，想被人崇拜。他们带的经文盒，你们可能不太熟悉，是一种小盒子，里面装经文，绑在额头、手臂或手腕上。这其实是他们对律法的字面主义理解，来自神的话，当把这律法绑在额头上，绑在手上。原意是要让律法成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首要法则，但他们却做成了一个小皮盒，绑在头上。有时候，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人在家门口贴小经文牌，我本身对这没意见，但他们抓住了形式，失去了重点。重点不是我得找个门框把律法绑上，耶稣想强调的是，律法的主要功能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看到我们对救主的需要。而他们却把小皮盒做得越来越大，好让人看见，变成了我守律法多好的炫耀，而不是恳切地见证我们迫切需要救主。耶稣说，他们完全错过了重点，想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上方。耶稣还提到他们加大衣服的穗子，这也是圣经中有的弥数记15章39节，穗子是为了提醒人守律法。甚至耶稣自己也穿着带穗子的衣服，记得那个患血漏病的妇女摸了耶稣衣服的穗子。穗子的本意是提醒律法，不是炫耀身份的标志。我曾看到一个漫画，记得大意是一个人走进牧师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 Jones 牧师、博士、硕士、神学硕士、医师、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校友，您谦卑的仆人。还有毕业典礼上各种奇怪的学士服，我不能判断人心，但当时服装的设计是要遮掩穿着者，让人不关注人的外表。尽管我平时穿着还算得体，偶尔还会被赞美，开个玩笑，我没那么受欢迎，但我确实努力穿得不张扬，让人不怎么注意。但我们却把它变成了身份的象征，变成了炫耀的工具。这些人就是这样穿戴，为了在人前显眼，在宴席、会堂和市场占据最好的位置。他们喜欢和名人同席，喜欢体育比赛的第一排，就像去斯台普斯中心看比赛一样，喜欢被人问安，喜欢拥有宗教上的声望。他们爱这些高位和影响力，爱别人对他们的恭维，爱别人向他们献祭。他们完全无视了大卫诗篇84篇10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耶稣接着教导人们要认识自己的位置，见8-10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这里我认为耶稣不是说我们永远不能称人老师或父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5节称自己为灵魂的父，在提摩太前书2章7节称自己为教师，神也差派教师，但保罗用这些称呼是出于亲情和教导的关系，不是统治。耶稣的意思是他的权威是绝对的，唯有基督是具有最终权威的老师。新约多次强调耶稣有权柄教导，这不是说他声音最大，气势逼人，而是他的话语是最终权威，是唯一的真牧者。其他牧师只是在把基督作为那位在天上为我们的真教师、真父亲来呈现。正如彼得说的，牧师是看守你们灵魂的监督，是次级牧人，真正的主牧是基督。但在耶稣时代，许多人凭自己的智慧和学识传道，自以为是最终的权威。耶稣说，不，只有一位老师，一位拉比，一位医生，就是天上的基督，我们通过神的话认识他。 耶稣最后重复了马太福音20:26-27的教导，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朋友们，教会里最高的荣耀不是掌权，而是服侍。有人说，谦卑是神眼中极宝贵的冠冕。荣耀如影随形，追求他的人反而远离他，逃避他的人却得着他。尼布甲尼撒到了王权的巅峰和骄傲之时，被神降为吃草如牛，身上沾满天露，头发长得像鹰的翎毛，指甲像鸟的爪子，简直被神变成了兽。在人面前得不是神所赐的荣耀的人，最终被天使击打，虫子吞噬而死。骄傲是罪人最致命的祸害，腐蚀一切触及的事物。它毁灭了旧约时代的神的教诲，那亵渎可憎的东西终将变成被鹰啄食的尸体。这将在24章讲到，但耶稣不断发出命令，规范新约教会。这教会凭神的话语和圣灵，凭基督的宝血，将冲破死亡与黑暗的门。这命令是服侍、爱心、谦卑，以及高举唯一真师救主耶稣。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让我们祷告父神，我们祈求你保守你的教会，求你在讲台上、长老会和执事会中兴起真正奉耶稣名的人，好让你的子民被滋养，你的名被尊崇。求你帮助所有在服侍中的人明白这职分的严肃与重大，同时求父神赐教会有辨别的心，能查验真理，听从与神话语相符的，拒绝不合的，不效法不敬虔的，只效法敬虔的。愿这一切都靠你的话语和圣灵成就，借着高举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